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七节，以赛亚书13-14日。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七节，以赛亚书第13章和第14章。好吧，我想是时候开始了。在我们一起祈祷之前，我想播放几个广告。当然，这些活动是免费的，我也没有工资，但是 FOSS、灯光、暖气、咖啡等等都有一些费用。所以我在旁边放了一个篮子，如果你愿意在里面投入1-2美元来帮助支付 FOSS 的费用，那将是一件幸事。第二件事是 FOSS 始终需要志愿者。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人参与其中。如果有很多人自愿参与，那将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比如折叠和粘贴在信封之类的事情。再说一遍，如果您只需拨打 858-4222 并提供服务，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祝福。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少，珍妮·洛弗尔 Jenny Lovell， 凯蒂·迪特尔 Katie Ditto， 亚伦·希尔 Aaron Hill， 罗恩 Ron 和我每周大约工作一天。对于任何有能力并且愿意做志愿者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好的，谢谢。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自愿参与。感谢你自愿、自由的选择为我们离开天庭。来到这里，没有排场，没有权力，没有地位，只是采取最低的地位，以便我们可以认识天父。谢谢。主啊，请帮助我们追随您的脚步。正如我们的弟兄保罗所说，要有和你一样的心。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承认这很难。我们非常嫉妒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权力和我们的财产。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最终都不会与我们同在。相反，主啊，请帮助我们体验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喜乐，体验为他人舍弃生命的喜乐。感谢上帝。在我们探索您的书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您会对我们说的话，并帮助我们不仅理解它，而且帮助我们吸收它，并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我们祈祷。阿门。好的。今晚我们转向我称之为信任的教训的部分，第13章至第35章。亚哈斯考试不及格。以赛亚对他说，如果你信心不坚定，神怎能叫你坚定呢？你不坚定，神怎么能证实你呢？因此，我们在第7章到第12章中看到，亚哈斯的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如何通过弥赛亚大卫真正的儿子的到来来取而代之的。现在在第13章到第35章中，我们以30年前所谓的程序化学习的旧方式返回并重新开始。你再次学习课程，准备第二次考试。在第36章到第39章中，西西家第二次参加考试。第13章到第35章可以分为三节，实际上是四节。首先是第13章到第23章，然后是第24章到第27章，第28章到第33章，然后是两个结论章节，第34章和第35章。我们会定期回顾这一章，但今晚我们就以这个开头一系列所谓的神谕、声明或针对各国的信息。三位大预言家，我用橡皮擦做了什么？哦，他在地板上，好吧。所有三位主要先知都有这些针对列国的声明。以赛亚有他们，耶利米有他们，以西结有他们，而在真正意义上，两位小先知，纳洪和俄巴底亚，每一个都是对国家的宣告。纳洪书是对亚述的宣告，俄巴底亚是对以东的宣告。但是，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这三人都在他们的书中不同的地方发表了针对列国的声明，因为他们正在实现那本书中的特定目的及它的设定方式。在以西结书中，反对列国的神谕就在中间。你已经听说过耶路撒冷即将陷落。以西结被囚禁在巴比伦。598年他去了那里，耶路撒冷还没有陷落，但他说他会陷落，人们说不不不不不，耶路撒冷不能陷落。耶路撒冷是神的卧室。那里不会发生任何坏事，他说，是的，确实如此。当围攻开始的消息传来时，以西结惊呆了，两年半以来他无话可说。他在传道期间多次发表的反对列国的公告都被收集起来并放在那里。 然后在第33章有消息称耶路撒冷已陷落。现在以西结有一条新信息。耶路撒冷将被恢复，人们说这永远不可能发生，不不不。我经常对学生说，你认为你的教会很艰难吗？你传播坏消息吗？绝不。你传讲好消息吗？绝不。以赛亚在这些信任教训的开始就在这里提出了反对列国的神谕。亚哈斯相信他最大的敌人亚述会保护他，免受攻击他的两个邻国以色列和叙利亚的侵害。因此以赛亚说，不要信任列国，他们所有人都受到审判，我们被告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转而敬拜你们的上帝。你到底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因此在这十一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针对列国的声明。我们从今晚要讨论的两章开始，第13章和第14章。这是一个挑战。如果您读过他们，您就会知道。正是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什么他把他所做的事情放在这个地方，这些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我们今晚将探讨他们。我们看第一节到16节的时候，需要观察语言的层次。据说它是一个神谕，一个信息，一个负担。从字面上看，就是负担的意思。神已将有关这个国家的事交给先知。关于巴比伦的神谕，现在正如我在注释中评论的那样，巴比伦目前对耶路撒冷和犹大没有威胁。可能是日期，您可以在这些章节中看到某种时间顺序的变化。这并不精确，但从735年以赛亚第一次宣讲信息到701年亚述在耶路撒冷之前陷落，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运动。所以那里有一种普遍的运动，但在这一点上巴比伦不再是威胁。巴比伦只是亚述帝国的一部分，但巴比伦是帝国最富有、最复杂、最国际化的城市。我认为这对于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但还有另一个问题。巴比伦是耶路撒冷的终极敌人。请记住，耶路撒冷将在586年被巴比伦攻陷，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巴比伦一直在寻找伙伴来反抗亚述。巴比伦总是将自己视为纽约与华盛顿特区的关系。好吧，那些人在那里管理着他，但他们是一群傻瓜。我们纽约人是非常狡猾的人。我们是真正知道如何做事的人。巴比伦对尼尼微和亚述有同样的感觉，那里有一群乡巴佬。是的，他们拥有权力，但可惜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所以巴比伦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这就是西西家最终在第38章和第39章中被抓住的原因。他们总是在寻找愿意加入他们的人。所以这似乎是与巴比伦合作的一个可能原因。但随着我们的进展，我们会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花时间，再一次，我不会要求举手，但假设不是每个人都读过这篇文章，我想花时间阅读前16节经文。我希望你们看到语言的味道是什么。在光秃秃的山上举起信号，向他们大声喊叫，挥手让他们进入贵族的大门。我亲自命令我的神圣者，召唤我的勇士来执行我的愤怒，我骄傲的崇高者。山上有喧闹的声音，如同大群人聚集的声音，是列国聚集的喧闹声。万军之耶和华，天上万军之耶和华，正在召集军队准备作战。他们来自遥远的土地，来自天堂的尽头，主和他毁灭整个地球的愤怒武器。好吧，因为主的日子临近了，就像全能者的毁灭一样。他会来的。因此，所有的手都会无力。每个人的心都会融化。他们会感到沮丧，他们会遭受剧痛和痛苦。他们会像临产的女人一样，用英语。他们会一脸惊愕地看着对方。他们的脸将变成火焰。看啊，主的日子来临了，他的愤怒和猛烈的愤怒使大地变得荒凉，并从其中消灭了罪人。因为天上的星星和星座不会发光。太阳升起时将是黑暗的。月亮不会发光。我将惩罚世界的邪恶，惩罚恶人的罪孽。我将终结傲慢者的流行，以及无情者的浮夸骄傲。我将使人比晶晶更加稀有，使人类比供奉的黄金更加稀有。因此万军之耶和华一发怒，我必使天震动，大地震动。在他发烈怒的日子，就像一只被追捕的羚羊，或者像一只没有人聚集的羊，每个人都会转向自己的人民。每个人都会逃往自己的土地。 谁被发现，谁就被推过去。谁被抓住，谁就会倒在剑下。他们的婴儿将在他们眼前被摔成碎片。他们的房屋将被掠夺，他们的妻子将被蹂躏。这十六节经文中没有提到什么。喜乐，平安，是的。从地理上看，还有什么没有提到的？巴比伦，我们有开幕公告。这是一条消息。这是一个神谕，一个反对巴比伦的声明。巴比伦没有出现在前十六节经文中。语言的味道是什么？毁灭。是的，是的。是本地的吗？这是通用的。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个世界。神从天上来，他将使人类变得比俄斐金子更加稀有。天地都会颤抖。万军之耶和华的愤怒使大地震动。所以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以赛亚正在用一个普遍的判断陈述来介绍整个部分。整个世界都在神的审判之下。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是全世界的神。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说，好吧，当然。不，当然，那时候。我的意思是，这太疯狂了。这就像说，肯塔基州杰斯蒙县的上帝是全世界的上帝一样。犹大并不比杰斯蒙县大多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声明。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全世界都将不得不站在他的正义面前。现在，我认为，对于你们中一些十几岁或十几岁的人来说，这将变得更加令人心酸。除非上帝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否则基督教在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派。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我们很容易说，是的，对的，因为基督教基本上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宗教。是的，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是的，全世界都会在他的酒吧鞠躬。是的，在我们是少数的情况下，比如今天的英格兰，就很难这么说。但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当一切都很明显，并且你说，好吧，当然，这里面就没有多少信心了。但当事情不是很明显时，你说，是的，那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因此，神在这里开始说，我怎么能说这些国家正在受审判呢？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审判之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审判即将来临的具体罪是什么？第十一节提到了他们的名字。骄傲、傲慢、无情。我们以前听说过，而且还会再次听到。现在，为什么骄傲、傲慢以及由骄傲衍生出来的冷酷无情，为什么在这里和整本书中都被单独列出来呢？这是罪的根源。也就是说，我就是神。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最好的人会下地狱。我们想到酒鬼、瘾君子、皮条客和妓女，他们会在那里。好吧，我担心他们会的。但他们将成为很多其他好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上帝。因此，通过这本书，你可以看到上帝存在的画面。崇高的耶和华及其推论是，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站在他的面前。因此，这种情况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我们将在整本书中一遍又一遍的看到他。试图让自己成为上帝，并说，我不必向任何人鞠躬，是所有人的基本罪孽。在今晚结束之前，我们会对此进行更多讨论。好的。骄傲和自尊有区别吗？如果是这样，那又怎样？好的，好的。骄傲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完成一切。骄傲没有谦卑。那么，自尊与此有何不同？好的，好的。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我拥有价值，不是我自己创造或制造自己的价值，而是源自一种关系的价值。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你有多少价值？现在，我知道你的化学价值约为$7.38，但你值多少钱？基督的死。这是你应得的。神的儿子。再次。这不是，哦，我不好。我什么也做不了。这只是逆向骄傲而已。但要说，我知道我在父亲眼中是有价值的，我知道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我知道我值得上帝之子的死，这意味着你可以站立并知道你很有价值。你不必把它煮熟，你不必费力去解决它。但这是源自于你自身之外的东西。骄傲寻求从内心建立自己。真正的自尊源自于一段关系。好好。好的。 那么现在在第十七节，焦点发生了变化。看啊，我正在搅动草原，攻击那些不看重银子、不喜欢金子的人。他们的弓会杀死年轻人，他们不会怜悯子宫里的胎儿，他们的眼睛不会怜悯孩子们和巴比伦、加勒底人的王国的荣耀、辉煌和排场，将像上帝推翻他们时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现在看来，焦点似乎正在缩小。我们谈论巴比伦作为世界骄傲、排场和荣耀的代表，现在我们更加关注国家。正如我在注释中评论的那样，米德人是来自今天的伊朗的人。底格里斯河大致从西北向东南流向波斯湾，与它平行的是一条山脉，历史上这条山脉是两条河流的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部的边界，这是今天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边界。米德家族住在这里，他们结成联盟，巴比伦就在这里。事实上，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巴比伦在这边，亚述、尼尼威和加拉在上面。米德人与巴比伦人结盟，并于605年共同推翻了亚述帝国。然后他们换了马，米德人与波斯人结盟，共同攻克了巴比伦。所以他在这里谈论的是距他自己的时代近200年后的情况，那时米兹将被煽动起来反对巴比伦。现在你可以理解圣经学者否认以赛亚可能说过这句话。你没有具体谈论200年后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说一遍，如果春天你还在我身边，我们将非常仔细地探索这个问题。我希望你在身边。所以我们现在更具体地谈论这些人。请看第十九节。再说一遍，这是什么问题？骄傲、辉煌、盛况、荣耀。现在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荣耀，在读完这本书之前，我们还会更多地讨论它。有人记得我说过希伯来语中荣耀的含义吗？好的。好，好，好，给我一点荣耀吧。给那个人一颗金星。物质、重量、意义。这不仅仅是传递面纱。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日落。前几天晚上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日落，但你转身说，嘿，看看日落，现在一切都是灰色的。当我们谈论圣经中的荣耀时，这不是我们所谈论的。它是荣誉、意义、权力和财富。这就是让你成为某人的原因。我更怀疑这就是巴比伦被选为先行者的原因，这是列国的荣耀。事实上，神所说的是他们所拥有的并不是真正的荣耀。他们没有永恒的意义。根据第六章，地球充满了什么？主的荣耀。这不是巴比伦的荣耀。这不是奥斯瓦尔德的荣耀。不是你想的哪里就哪里的荣耀。这是主的荣耀充满全地。因此，实际上，上帝是在说列国的荣耀为零。第十九节与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形成鲜明对比。这里再次展现了以赛亚最出色的文字图画。你认为他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他的观点是什么？这张照片的重点是什么？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对比。你认为他为什么使用这些特定的图片来表达他的观点？你知道，如果你回到第三章和那个美丽女人的照片，你就会得到她穿着的目录。现在这有点矫枉过正了，不是吗？她是如此死寂，没有任何人类居住的地方。对对对，让人类变得像俄斐金子一样稀有。是的是的，空了，被遗弃了。我们谈论的是哪种动物？拾荒者。我们不是在谈论绵羊和山羊，不是吗？猎狗、豺狼、嚎叫的生物。关于鸵鸟存在争议，但也许那里有鸵鸟，就像珠宝清单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实际上正在谈论什么珠宝。如果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你看一下珠宝清单，你会发现，是的，大多数都会达成一致。但地图上到处都是五六个。这里的情况也差不多。你可以得到猫头鹰，你可以得到鸵鸟，你可以得到其他几种，看看有什么可能性。但这就是重点。光荣的巴比伦。窗户被打破，屋顶塌陷，住在那里的只有猎狗。哇，拉丁语是 Sic Semper Gloria， 因此永远是荣耀。天哪，是吗？他放大了语言。是的。再说一次，这是这个论点的一部分，所使用的这个词有时可以翻译成色狼这个词。要知道， 色狼是半人半羊的。这就是争论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不确定具体的意图是什么。但明显的意图已经足够明确了。当我们读到第34章时，我们将再次看到这一点，我们将在该章中总结这一切。甚至还有更长的动物名单居住在废弃的宫殿里。阐明他的观点。当然，这是真的。直到1800年代末，我们才知道巴比伦在哪里。1500多年来，它完全失传了。现在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关于纽约市的说法。但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的脸丢了。纽约不是已经迷失了吗？文字游戏，是的。嘿，如果气候变暖确实发生，并且海平面上升20英尺，曼哈顿就不复存在了。好，现在让我们看第14章第1至4节。因为主会怜悯雅各，并会再次选择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寄居的人也必加入他们，归附雅各家。人们会带走他们，并将他们带到他们的地方。以色列家必占有他们，在主的土地上作为男性和女性奴隶。他们会俘虏那些俘虏他们的人，并统治那些压迫他们的人。现在，该段落在这里做什么？听起来不错，是的。但就写作策略而言，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骄傲的衰落。您认为此时插入这段文字的目的是什么？是的，是的。那么，为什么犹大和以色列，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诱惑去信任这些国家呢？害怕。他们很害怕。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这些其他敌国来帮助他们对抗其他敌国。神怎么说？相信我，你不需要害怕他们。现在，我们又在流放的另一边谈论了一句话。请注意这一点。他并不是说不会有任何流亡者。他会对他们产生怜悯之心。他将再次选择以色列。他会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人们会带走他们，并将他们带到他们的地方。这有点像以赛亚对亚哈斯说话。亚哈斯王，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儿子。只有他的名字才会回归。你在这里做出了一个让你的国家着火的决定。你已经在路上做出了决定。现在，这不是命运。改变这个方向仍然是可能的。但除非有什么改变，否则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你正前往巴比伦。但是当你去了那里之后，神怎么说呢？我会把你带回来。神不是真实的。他会有慈悲心。是的。不，我认为这根本不是太远。这就是以赛亚语。这正是本书中的内容，你再一次被诱惑在这个世界的荣耀、浮华和辉煌面前跌倒。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神是为了你。你不需要害怕他们会对你做什么。所以，是的，就在中间，你拥有两边国家的力量，两边国家的荣耀。就在中间，主。主必有怜悯。他们不能对你做任何会让你远离他的照顾的事情。最终，他们将为您服务。这在书中的不同地方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当我们读到第60章时，我们会看到它的生动色彩。好的。现在，然后，中间。第四节。好吧，真的，再一次，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它有点模糊在一起。当主让你从你被迫服务的艰苦服务中的痛苦和混乱中得到休息时，那么你就会接受这个哀叹。哀悼巴比伦王。再次强调，我们需要清楚地记住这里的背景。有一天，强大的巴比伦国王将会到来。已经下跌。还有你，他踩过的脚。会唱起嘲讽的哀歌。现在，正如我在注释中所说，这首诗，特别是第四节到第21节。第22和23节已与最后一节相同的风格添加到末尾。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精心发展的诗。它以哀歌的形式出现。我之前曾与您讨论过希伯来诗歌的典型形式。重复三个节拍线。上帝创造了地球。诸天是耶和华铺张的。因此，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相同，但用词不同，这是同意的发展。现在，哀叹是典型的。再说一次，我必须典型的说，当你谈论一种语言时，你永远不能说总是。但哀歌通常是三、两首。它被称为跛行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这样。是在表格里的。 其诗歌形式是典型的哀歌。这里的很多语言都是典型的哀叹。哦，怎么样？抱歉，我们是。整个地球都在哭泣。ETC。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模拟。哦，你死了，我们多么高兴啊。你走了，整个地球都在欢呼。所以这就是讽刺。从头到尾。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你们现在可以把我赶出去了。这与撒旦无关。很多解说会说，哦，这是在讲撒旦的堕落。不，不是。约翰·米尔顿是第一个说撒旦的名字是路西法的人，他来自以赛亚书第14章。圣经中没有其他地方说他是路西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生物骄傲的衰落。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撒旦就是一个例子。他也被包括在内，但这与撒旦无关。撒旦。我再说一遍，他也包括在内。所有生物的骄傲都注定要堕落。但这是在谈论各种生物的骄傲。现在我这么说是因为这首诗的结构，让我们看看它。压迫者如何停止了。再说一遍，这就是哀叹的语言。哦，压迫者已经停止了。狂妄的愤怒袭来。主折断了恶人的杖和统治者的权杖，他们用不断的打击来打击人民，用无情的迫害来统治列国。那不是撒旦，是吗？那是地上的王。整个地球都在一片正常的哀悼中悲痛不已。整个地球都处于休息和安静状态。他们开始唱歌。柏树因你而欢欣，黎巴嫩的香柏树说，自从你被打倒后，就没有樵夫来攻击我们了。这就是第一节地球。地球因你的死而欢欣鼓舞。特别是第八节，亚述国王吹嘘他们如何砍伐大片森林。到了这个时候，亚述的大部分森林又消失了。那里森林茂密，但我们人类对树木却很苛刻。因此，为了他们的宫殿，他们必须征服黎巴嫩。整个黎巴嫩，你知道，那里有两条山脉。有黎巴嫩，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如果那是北部，地中海就在那里。有黎巴嫩山脉，它直接从地中海延伸出来。然后是一个陡峭的山谷，阿拉伯语中称为山谷。贝卡在阿拉伯语中是山谷的意思，这就是贝卡。然后这里有反黎巴嫩的山脉，这是另一座更大的山脉。黑门山就是该范围的一部分。所以整个事情，那些山脉和山谷都长满了树木。亚述人一直吹嘘我们如何去那里，那些高大的山脉，那些崎岖的山谷，我们砍倒了树木。以赛亚说，树木很高兴你死了。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当我们中的一些人离开时，这片土地就会欢欣鼓舞。那么现在，我们从地球上改变了。地球对你的死有何感想？现在九、十、十一，我们就下地狱了。当你到来时，下面的阴间会被搅动起来迎接你。他唤醒了阴影来迎接你，他们都是地球上的领袖。他将把所有列国之王从他们的宝座上扶起来，他们所有人都会对你说，你也变得像我们一样软弱了。你已经变得像我们一样了。你的盛况将被带入阴间，下地狱。第十一节末尾的画面非常有力。这里是送葬队伍。竖琴奏响，突然裹尸布被拉开。我们有什么？蛆和蠕虫。地球很高兴。地狱很高兴，因为你和我们一样软弱。你杀了我们。你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现在你又来加入我们了。欢迎。第三节，然后去了天堂。就这样，从人间到地狱，再到天堂。在这里，特别是在第12、13和14章中，他使用了一些古代世界神话中的语言。他不是在写神话，而是使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晨星啊，黎明之子，你是如何从天堂坠落的？你是如何将列国夷为平地的？你心里说，我要升到上帝星星之上的天堂。我将把我的宝座置于高处。我将坐在极北的集会山上。我将升到云层之上。我会让自己成为最高的。有一个迦南神话，其中巴利被迫下台。他在与死亡做斗争，而死亡暂时打败了他。所以巴利的宝座是空的。所以另一个神说，我想我会坐在巴利的宝座上。好吧，扶手对他的肘部来说太高了，他的脚够不到脚踏板。最后他说，我想也许吧。 其余的神也加入进来并告诉他离开那里。所以他在这里用这种语言来谈论，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人，一个国王。他说，我要成为神。我们再次讨论这个。但在第36章的上诉中，亚述军官呼吁他们投降。他说，亚述王已经消灭了所有其他的神，他也会消灭你们的神。哇，这不是亚述神与以色列神之间的冲突，这是亚述国王和这个所谓的神之间的冲突。那一天将会到来，那一天将会到来，你是如何将列国压倒在地的。现在我再说一遍，圣经向我们表明，撒旦的故事在圣经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剧作家多罗西·塞耶斯 Dorothy Sayers 说，你永远不想把魔鬼作为一个角色放入你的戏剧中，他最终成为主角。圣经也是这样，圣经不会否认他的存在。不，不，圣经会说，是的，他确实存在，他将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但这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他的好奇心。神是我们所关注的那一位，并不是想弄清楚魔鬼的生活史。你心里说，我会升到上帝的星星之上的天堂，我将把我的王座置于高处，我将坐在集会山上，我会让自己成为最高的。但第15-21节让我们回到现实，你会被带到深坑最深处的湖盾，那些看到你的人都会凝视你并思考你。这就是那个让大地颤抖的人吗？谁动摇了王国？是谁让世界变得像沙漠一样并摧毁了他的城市？谁不让囚犯回家？列国的君王都躺在荣耀中，各在自己的坟墓里，但你就像一根令人厌恶的树枝一样被从坟墓中赶了出来。从字面上看，这是一次流产。穿着被杀者的衣服，那些被刀剑刺穿的人，他们下到坑里的石头上，就像尸体被践踏在脚下一样，你不会与他们一起埋葬。人间、地狱、天堂、人间，这位国王在战场上被杀，他的尸体与其他尸体混在一起，甚至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古代世界中最严重的耻辱，有人猜测这指的是亚述皇帝萨尔贡，他于705年在战斗中阵亡。他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位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亚述皇帝。所以有些人认为这可能给了以赛亚这个想法。然后他继续谈论这个人将被剥夺后代的事实，这在这个案例中再次发生了。所以很可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以最后的屈辱结束，高举自己。前面说过了，再说一遍，抬高自己。而必然的结果就是羞辱。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都无法与上帝竞争。哇，我以为今晚我永远也完成不了。我做到了。本章的其余部分是另外两个神谕，一个是针对亚述的，似乎我们现在回来了，正如我在下周的笔记中所说，焦点又回到了现在。巴比伦目前还不是我们的大威胁，亚述是我们的巨大威胁。那个怎么样？然后从亚述到近邻非利士和摩押，这就是我们下次要讨论的内容。好的，有问题评论吗？是的，当你谈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被解除了武装，被剥夺了，被宠坏了，并成为他们的公开榜样，通过十字架战胜了他们。 E. Stanley Jones 对此发表了评论，下次当魔鬼开始扰乱你的思想时，告诉他弯下脖子，因为脖子后面有一个被钉子刺穿的脚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E. 斯坦利·琼斯说，下次魔鬼开始扰乱你的思想时，告诉他低下头，因为在他的脖子后面有一个钉痕累累的脚印。这是一个很好的嘲讽。是的，是的，是的。其他评论、问题或观察，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至少活到了701年，甚至可能更晚。西西家的日期是所有国王中最有问题的日期。有一个12年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人能够以非凡的方式整理希伯来国王的年表。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写的博士论文，他几乎回答了所有问题。这让一些学者非常生气，他们几乎无法忍受，因为他是一名福音派人士。所有日期都有效。他们工作得很好，除了西西家。因此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于727年开始统治，然后于696年去世，或者他是否于716年开始统治，于6年去世，无论如何，再过11年，即685年。现在我说，这一切是为了据传说，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让以赛亚掉进一棵空心树里，然后留在那里等死。因此，根据传统，以赛亚唯一的死亡迹象是在马拿西时期。所以，要么是在696年之后，要么是在685年之后。马拿西不是一个好人。还有其他问题、评论吗？
是的。
我们知道那是一片沙漠。因此，说是的，事实上，这些是沙漠动物是有道理的。
是的。
是的，我看过为此制作的电影。
是的，对。
我当时还很年轻。我看过一部电影，据说是在放映这个地区。
是啊，是啊。
所以，是的，有充分的理由说它确实得到了实现。伊朗中部，
是啊，是啊，是啊。
是的，是的。启示录中有很多很多对以赛亚的暗示。我相信启示录正在使用巴比伦，就像以赛亚一样。这就是世界傲慢的代表。现在再说一次，如果蒂姆·拉哈耶确实是对的，巴比伦被重建为世界强国的中心，我就不会交出我的票。但我认为巴比伦在那里被使用，就像第13章第一部分中所使用的那样，所有人类骄傲和傲慢以及对这一切的毁灭的象征。
好的，
谢谢。让我们祈祷。哦，天父，请帮助我们不要因自己的谦卑而骄傲。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不是伟大的撼地者，有时我们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帮助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骄傲即让自己成为上帝的能力，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和那些撼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帮助我们，主啊，主啊，请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并且你认为我们是无价的，值得这一切。帮助他提醒我们，我们在你身上是谁。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7节，以赛亚书第13章和第14章。